谢谢诗班的弟兄姐妹，也谢谢东东弟兄，他其实已经把我今天要讲的信息都讲完了。那我们今天仍然来看这一段圣经，就是在马太福音六章25节到34节。马太福音六章25节到34节。下面我念一节啊，弟兄姐妹念一节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哪一个人愿思虑使少数多加一刻呢？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，对不起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。好，我们第一号先有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主你这样极大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你恩手中，求主你亲自在我们中间，特别求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求主你的宝血膏我们。主，你膏讲员的口，主你也开听的耳朵，主帮助我们有耳朵可以听。主，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，主帮助我们今天可以单单的注视在主你的身上。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来谈谈忧虑这个话题。你忧不忧虑？我不知道你忧不忧虑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很会忧虑的人。前几个月我发觉自己这个吃饭没有胃口了，浑身提不起劲来，也不想到外面去，所以我就去看了这个家庭医生，做了这个抽血检查。那个医生就告诉我，他说验血结果比前几年还要好，身体没有问题的，看来你可能得了忧郁症。这下可把我的妻子吓到了，所以有几天的时间她对我特别的温柔，可能她怕刺激到我。但是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。我回国了5个星期，我离开省没有聚会，有很多的忧虑，有很多的苦恼。而且我知道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可能在很早以前我已经是一个忧虑症患者。你为什么会忧虑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会告诉你，2015年全世界已经有3.22亿的忧郁症患者，也就是说100个里面差不多有5个人 城市化、全球化，令到很多人为了生计，他要到异地他乡去谋生活，他们背井离乡，要面对很多生活上的压力、情感上的伤害，所以会造成他们很多的忧虑，这个是事实。但是我知道我的忧虑更深层次的，是因为我的骄傲、我的贪心引起的。在我不认识神的时候，神已经给我很多这个普世的恩典。我19岁就出来上班，我做了半年的出纳，我20岁就做了财务小主管，是公司里面很上进的、很有活力的青年。我每天要审批很多的文件，要签字，要分配工作，要制定工作流程，要跟税务局打交道，还要到很多地方去出差。我每天都要加班，最早上班的是我，最晚下班的也是我。那些同事形容我走路是寻娇娇气洋洋，踏过鸭绿江，我是骄傲的不得了。因为对于我这个农村出来的这个穷小子来说，有这么好的工作已经是非常好了。因为我很多的同学他们连工作都找不到，但是我不满足啊，我要出人头地，我要关中要足，我就想着赚更多的钱，所以我就跑到的国外，我就到了这个瑞士。2000年那个时候，在瑞士福清人只有50几人，长乐人大概只有200人，那整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大概不会超过1000人，另外有一小部分的台湾人、香港人在那边开餐馆。瑞士的第二大城市是日内瓦，人口只有40几万。那我所上的语言学校是在一个小城市里面，人口只有几万人。那在那里的中餐厅啊只有2家，而且都是越南华侨开的。单单我那个学校就有中国学生几十人，那大家都想着进那个餐馆打工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，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，环境是非常的艰难。跟我同去的还有4位朋友，他们已经放弃希望了，已经不去上课了，因为法语太难了，我们学了1个月就学了3个单词，你好、谢谢、再见。那他们4个人啊都是借钱出来的，所以每天都要被算利息的，压力非常的大，所以他们干脆就天天在家在宿舍里面打牌。他们4个人刚好就凑成一桌，没有工作啊，我们也是省吃俭用，我们就买那些最便宜的，买面粉、煎饼，包那个猪耳朵，包那个土豆吃。所以我到现在我对这个猪耳朵没有兴趣啊，吃了几个月吃怕了。那么那个小城市没有希望，我要另走出路啊，所以我平常照常去上课，但是一到了周末、一到了假期，我又到处跑，我要坐2个小时的火车就跑到了大城市日内瓦，我找那个长乐人帮忙，我送茶叶给他们，我拜托他们，这个很管用的。他们后来就介绍了一份工作给我们中间的唯一的一个女孩子，那这个女孩子在餐馆里面工作一段时间之后，就慢慢的介绍另外3个人都出去工作了。可是到我需要工作的时候啊，他就恰巧没有工作给我，那我就坐了1个小时的火车，我到另外一个地方。 到第三大城市洛杉，那里有个基督徒团契。那我听说基督徒很有爱心啊，也很愿意帮助人，那我就加入他们，我就希望他们可以帮我找工作，帮我找房子。可是恰巧没有人帮助我，那我又坐飞机，我跑到西班牙。那时候西班牙王子结婚，他要大赦天下，可以拿到身份的。可是恰巧我爸就说，那个是一个穷的地方，你待在那里做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是拿了他们的钱冲来的，那自然要听他们的话，只好乖乖地回到瑞士。那么我就想了，那我要进大学念书，因为大学的学费只要2000多瑞郎，可以半工半读。可是这个申请大学要有这个成绩公证，我当时出去的时候没有做。那要我家人做的时候呢，恰巧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做啊，他们拜托亲戚也没有一个人会做，所以这条路也走不通了。那么我就想，我要上神学院。神学院只要这个教会的牧者推荐就可以了，不需要那么多这个手续啊，申请的一些资料了。可是恰巧呢，人家一看我就是个混混嘛，混饭吃了就不给推荐，那这条路也走不下去了。那我要怎么办？我要祷告神，我求神给我可以进大学，我求神可以给我工作。可是神倒不搭理我。那这样子时间一晃就几个月过去了，9个月就这样过去了。我的学费，我的房子租约10天后就要到期，我身上只剩下50块钱，我的工作又找不到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甚至动过要结婚的念头，因为帮我签证到瑞士的是一位女孩子。我刚到瑞士的时候，她介绍一个黑人的女孩子给我，黑人啊，我实在接受不了。我本来只想打3-5年的工，我就回国，我在福州买一套房子，我继续上班。可是当我陷入这个绝境的时候，我还是打电话给他，我问他黑姑娘还在不在，我考虑考虑。恰巧那位女孩子已经结婚了，否则我不知道会怎样选择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在洛杉基督徒团契中间，有2位姐妹跟我说，你现在已经决志信主了，你要好好爱主啊，你不可以留在外面打黑工，这是没有见证的，得罪主的，你要回国。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因为他们家境很好，可以不打工，家里人可以供他们读书。但是我呢，我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，我怎样回去面对我的父母？我那时候想，父母如果只有我一个孩子，如果这个财产都是留给我的，我以后好好孝顺他们就好了。可是我还有一个弟弟，我把他那一份的钱也花掉了，我怎样去面对我的弟弟？我非常愿意回国，如果给我再有一次的机会，给我选择的话，我一定选择不重来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了主耶稣，我真的愿意放下我一切的所有跟从他，但是我不能了。所以在一个小山坡上面， 我一个人躲在那里哭，因为我的人生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绝境。那时候我们都很羡慕瑞士的狗，这个瑞士政府会给每条狗画一个牌子，这个上面有他们的名字挂在脖子上面，那是他们的身份。他们不愿愁吃着，主人要养活他们。超市里面的狗粮比我们的伙食还要好，他们不愿愁穿的。瑞士冬天要下雪，主人还要给他们穿上衣服，而且他们主人还不能虐待他们。你养狗还不能一天一整天把它关在家里面，每天都要带他们出去散步，不然被知道要被告上法庭了。我们真的是连一条狗还不如。所以那天我坐火车，我从洛杉团去，我回到了学校的宿舍。我平常是八九点就睡觉了，可是那天晚上我到了十二点，我怎么睡也睡不着，因为我有太多的忧虑，我极其难过，我的脑袋好像快要炸开一样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听基督徒说看圣经会犯困了，那刚好我手上有一本圣经，所以我就拿来看。那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自己主动的拿起圣经看，那真的这个很管用啊！我看不到几页我就睡着了，而且灯就亮着我就睡着了。那到了第二天我还是睡不着，我就继续看圣经，第三天也是这样子，一直到了第七天晚上，我照常我还是想着要看圣经来帮助我睡觉。忽然神就开了我的心窍，有一段圣经节就印到我的心里面，就是刚才我们开头所读的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。主耶稣说，天上的飞鸟他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继续在仓里面，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这些飞鸟贵重的多吗？野地里面的百合花他进不劳苦也不还现，但是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。野地里面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要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漂亮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天父必定看顾你的。我整个人就苏醒过来，那个晚上神给我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平安，以至于我会跪在床前，我向神感谢，我说我相信，因为你看我比飞鸟更宝贵，比花草更宝贵。所以那天晚上我是带着无比的平安，我不需要再催眠了，我是关了灯然后上床睡觉了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我照往常一样往学校去，当我走到半路的时候，经过一个超市，有一位越南老太太，她平常在超市门口卖春卷，她看见我就对我说，小伙子，有一份工作你要不要做？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，怎么会有这等事呢？原来这个其中有一家中餐馆老板跟这位老太太认识，老太太就介绍我去那家餐馆上班。 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买过老太太的春卷，她两根春卷卖7块钱啊，我真的是买不起。而且那么多的学生，她不找任何一个人，她就偏偏找我。你说稀不稀奇呢？那你知道我这份工作我做了多久吗？我只做了6天，赚了465块瑞郎，我又失业了。因为这个老板他只会讲广东话跟华语，那我听不懂。那我又失业了，但是我不忧虑，我不担心，因为我知道看顾麻雀的那一位，他会护我全部的责任。只要我活在他面前，只要我活在他的家中，他必定会供应我。所以几天后，神又预备另外一份工作给我，这份工作又只做了9天，又有一份工作做了1个月，又有一份工作做了8天、4个月、1年。那我在瑞士前前后后是换了12份工作，但是中间没有间断过，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稀奇。甚至最后神给我一份我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个工作，在一家经营手表配件的公司，我帮他们整理电脑文件。这个老板是犹太人，那老板娘是台湾人。你要知道，这是芝麻掉进针眼的事情，因为这个老板他只会讲法语、英语、希伯来语，那我英文不会呀。华语我只能应付餐馆上这个点菜的需要，一般的交流我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这个老板娘会中文。那在瑞士很多念这个金融的留学生，他们要找一家这个公司来实习，他们要拿经验，但是不要钱的都找不到，因为他们说这是机密部门，不想让外人知道。而且我是不愿自己去找的。有一位教会的姐妹，她在这个老板的家里做保姆，她自己本身对这个电脑一窍不通，但是她看见我在教会帮忙换那个幻灯片，她就以为我对这个电脑很在行的，她就向老板娘强力的推荐我。那其实我不太懂得电脑，而且这个老板的公司他设在香港，而偏偏那个香港的会计师啊，他也不好好替他做账。那老板听说我以前做过会计，他就干脆把那个香港的账他移到瑞士来给我做。所以我都觉得这是好稀奇的一件事。这些都是我很不光彩的过去，很多细节我不愿意提起，甚至有时候我都故意去忘记它。但是当我在准备的时候，他神就给我很多的提醒，因为这是神极大的怜悯，极大的恩典。所以想到这里，我自己就在那里，我的眼泪都快要夺眶而出，因为以前我不太懂得什么是神的恩典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倒霉呀，运气不好，我的命不好，明明有很多机会，为什么一个我都抓不到呢？我祈求神，神也不听，我跪在地上，我恳切的祈求神，他好像也不听。但是我现在我开始明白为什么。在马太福音6章，耶稣为什么要说这段话？在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8节，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。原来是有一个人啊，他想跟他的兄长分家产， 要耶稣做审判官，所以耶稣一眼就看穿他的心思，所以他就教导他的门徒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烧产，怎么办呢？又说我要怎么办呢？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，在那里好烧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又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富裕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我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你知道吗？我虽然不是财主，但我却有财主的心。我很骄傲，很贪心。我所追求的就是要家道丰富，我要比别人过得更好。神如果任凭我应着景象，任凭我的心刚硬，那财主的下场就是我的下场。灵魂没有了，我所努力的，我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所以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实在感谢神，因为他没有任凭我，他实在没有放弃我，他安排环境，他剥夺了一切我自以为是的东西，让我看见我真的是一无是处，甚至连条狗都不如。基督徒的生命中是没有恰巧的，是没有运气的，每一件的难处，每一件所临到我们身上的，都是神精心设计的，巧妙安排。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，神不是要故意找苦给我吃，他是要救我，他要从最终要释放我，他要我学习放下我自己，要学习来依靠他，相信他。所以这是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安慰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我的经历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回到开头的主题，你是不是落在难处之中呢？你是不是正在绝望中呢？你是不是正在忧虑中呢？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，你就是神的儿女，不要害怕。我也不知道神要怎样带领你，因为神在每一个儿女身上的带领倒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知道所临到你身上的都是经过神过滤的，都在神的掌控底下的，因为你是他的宝贝。东东弟兄刚才在诗歌上也说过，你的头发都已经被他数过了，他要保护你，就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。我也知道神要在你身上要成全你，他要使你更成熟， 使你经过历练，从而使你的性情越来越像他。我的女儿摔跤了，只是擦破了一点点皮，那她就很害怕，她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着来找爸爸，怎么办啊，怎么办，痛痛啊，这皮皮破了。那我就安慰她，没有关系的，要不了命的，但是你痛了你要告诉爸爸妈妈，你受伤了也要告诉爸爸妈妈，你身上如果有哪个部位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也要告诉爸爸妈妈，那爸爸妈妈会判断这个事情严不严重，严重的话爸爸妈妈马上送你去医院的，因为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，宝贝的不得了，真的不要怕的。那我的女儿她很相信我，她不怀疑，所以她很快就得到安慰，就不哭了。那你愿不愿意像一个小孩子信任爸爸妈妈一样来相信天上的父亲呢？活在神的家中，活在神的面前，当你痛苦难过的时候，你可以唱诗歌来赞美神。我痛苦的时候 我常常就唱这首耶提的花，还有一首主活着，你喜欢哪首诗歌可以安慰你都可以唱。最好如果你已经是忧郁症患者了，你该看医生的还是要看医生，该吃药的还是要吃药，或许你还有更好的办法你都要去寻求。那么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这段话其实跟你没有关系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如果没有神，如果人死了一了百了，你应该选享受今生的，你应该选择做个坏人，因为你的一生啊，总有几次的机会可以让你成为财主了。只要你的心够黑，脸皮够厚，你是很有机会的。曾经有人就找过我，他对我说，我们一起来开个酒吧吧，很多留学生找不到工作，我们请他陪客人喝酒，我们没有强迫他呀，你情我愿的，我们还帮助了他们，而且这个钱赚得很快，两三年之后我们就可以退休了，移民去加拿大，有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如果没有神，我真的应该选择开酒吧。还有一次，我的一位老板娘跟我说啊，我的女儿没有人追求，去追我的女儿吧。那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我应该去选择追她女儿的，因为她的财产很多，好几家餐馆，香港、瑞士都有房子，而且他们有瑞士身份，什么都解决了，骗骗感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都是这个猴子进化来的，畜生一个而已嘛。那如果没有神，你应该选择不要生孩子，这个动物繁殖后代是出于本能的，它是没得选择的，而且他们生的时候还不怎么痛，只是不舒服一会儿而已。可是你是可以选择的，你可以选择生还是不生，而且生的时候还死去活来的，你说命都快没有了，你生完之后还要养他十几年，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啊，你觉睡不好，这个长大以后有很多事情让你操心的，这太吃亏了，真的是自找苦吃啊。如果没有神，年老的父母啊，你也应该选择赶出家门，他们成为你的累赘啊，你真的不划算。但是如果你稍微还有一点点良心的话，你心里是知道了， 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会害怕的，你也不敢，因为这个良心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是跟动物完全不同的。虽然我们犯罪之后，我们的良心对着神是死的，不能与神交通，但是那个良心还在，他在提醒我们，醒醒吧，死后是有审判的，死后你要交账的。如果你还有一点点良心的话，那真的是要千感谢神万感谢神，说明神还没有放弃你，他希望你悔改，他实在希望你的一生可以更美好。神给你再一次选择的机会，神不会勉强你，但是他会提醒你，如果你的心中有感动，这是圣灵的提醒，所以不要放过这个机会。今天你就要做个选择，你要接受还是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？你认罪悔改，神就赦免你的罪，他就接受你做他的儿女，不单单是现在的事，你的良心会被恢复过来，你跟他说话，跟他祷告，他听，也有将来的事，你将有一个复活的身体，是荣耀的，是不会小坏的，还有你这今生的事，以前你的忧虑是白忧虑，你的痛苦是白痛苦，这些难处只会对你造成伤害和苦毒，但是今后你还是有难处的，但是这些难处都将成为你的祝福，因为神要改变你的心思意念，因为这是神全备的救恩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主你这极大的恩典，主你真的是爱我们，主你没有放弃我们，你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悔改。主，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，我们把听的人都交在主你人手中，特别中间还没有认识的慕道的朋友交在主你人手中。主，你是那位看顾麻雀的，主，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在他们里面动工，帮助他们看见他们里面的亏欠，看见他们里面的罪，主，好让他们可以来认识你这一位完全美丽、乐意施恩典、蛮有怜悯的主。因为主，你实在愿意赐恩典给他们，当他们愿意的时候，你也要带领他一生的路。主，我们求主你怜悯他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，阿们。